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同在覆庇这个聚会，主啊，也洁净我们每一个器皿，好叫我们来充满你的自己。我们的心何等的渴慕，能够在你的话语中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对你自己的作为能够更明白，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虽然有诸多的阻隔，有肉身的阻隔，但是我们也可以遵行你的命令。所以愿晚上在这里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无论说的听的都在恩膏的里面。我们谢谢你，有你的同在就够了。主啊，你实在是我们心中的满足，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今天晚上呢，先从这个第十四节啊读到末了，啊，从十四节读到末了啊，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开始。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是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出城外，就有血从血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好，我们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啊，我们其实说过，从启示录的12章到14章啊，这是七号和七晚之间啊一段插进来的话，这一大段的话非常的重要，讲到末后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14章的最后这一段啊。刚才我们所读的从14节到末了的这一段圣经呢，这里讲到两个收割啊，这两个收割啊，也是末后时代中间神工作中间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个是关乎教会的，另外一个呢也是关乎到地上的万民的啊，当然可能也包括一些圣徒在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主把这样一幅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的跟前，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和警醒。我想不仅约翰看见这个，我们也希望主让我们也能够看见这一个啊。那么在14章里面，我们看见前面有三个天使宣告了一些事情之后啊，在这里约翰就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啊。那么这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人子呢，我们知道是 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表号，一个形象。凡是提到人子的时候呢，都是跟教会有关。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很清楚的看见啊，人子的意象啊，作为教会的一个审判，也是作为神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啊。这个我们在一开头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所以这里呢，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位好像人子的，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主说的。那么他在哪里呢？他也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地上，他是在空中啊。这里讲有一片白云，那么主坐在这个空中啊。那么这说明就是什么呢？这是在神整个工作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的主在空中要行审判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他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收割的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明主还没有到地上来，他已经开始要收割。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面啊，他有很多的预言啊，那么一个一个预言呢，很多时候好像又重复的出现，其实呢它是详细的一个解释啊，把当时的情况呢说了一遍又说一遍，那么呢更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坐在白云之上，在空中，他要做一个重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他在地上呢要做这个收割的事情。那么圣经形容说呢，这位坐着的一位人子啊，他不是站着，他是坐着，因为他把一切工作都已经做成了，所以现在呢他是坐着行事就可以了，他掌权。他头上怎么样？戴着金冠冕啊。这个金子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都是预表神性和神的荣耀说的，所以他已经得着神的尊贵和荣耀啊。那我们要知道呢，主耶稣本来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有尊贵和荣耀，对不对呢？现在呢他是以人子的身份出现，得着的尊贵和荣耀，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啊，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有一天要把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一同带到他的尊贵和荣耀的里面，他是代表，他代替，他也代表我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看见人子的形象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跟教会发生关系，都跟你我发生重要的关系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对着我们今天这些蒙恩得救人所做的非常荣耀的一个工作。感谢主，现在他头上戴着金的冠冕啊，他掌管王权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哈。那么呢，他手中呢拿着一把什么快镰刀，这里不仅讲到镰刀，是快镰刀啊，就是非常锋利的一个收割的刀啊。这个刀呢它不是迟钝的，那是非常锋利的啊。所以因为这告诉我们说他要快快的收割啊，因为地上的庄稼很多，所以你要用普通的镰刀呢，你来不及收的，所以他要快快的收割。这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们，时间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你我今天要抓住机会跟随主，所以主的那个时刻等到的时候，他不等你的。今天呢我们只有跟上去了，你才能碰到那个时刻。所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在各道各处啊，都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正像启示录所说的一样，整个地上的教会都在一种沉睡的状态当中啊。马太福音25章讲到10个童女，无论是聪明的，无论是愚拙的，都睡着了，因为新郎迟延的时候都睡着了。所以你我呢不能有一个把握说别人都睡着，我总是醒着的，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告诉我们末了的时代是一个容易叫人沉睡的一个时代。所以呢我们需要怎样准备呢？你需要怎么样？你的器皿中要满了膏油，只有主的灵使我们警醒，我们天然的肉体没有一个人能撑得住的啊。 我们都在软弱的当中，所以在教会中无论刚强软弱的都挡不住这个末后时代的这种气氛。所以我们呢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要满了油啊，所以每天晚上在主面前审查一下我们里面满了膏油吗？早晨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醒察一下这个器皿里面满了膏油吗？如果有膏油你就放心，如果没有膏油，弟兄姊妹要赶快到主跟前去向那卖油的买，主会给我们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呢，你需要付一点点的代价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有个要的心啊，你如果连要的心都没有的话，那主也没办法给，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买就是你有这一点的渴慕，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这个时代中总叫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有一点点的爱慕，对主的再来有一点点的爱慕，好叫我们在主跟前呢能够有一个好的预备。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收割的时刻是非常快的，圣经呢你读到后面就这样，刹那之间啊，转眼之间，一夜之间，弟兄姊妹们，很多事情就转变了，所以他是不能等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快镰刀有这个提醒的用意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主跟前呢能够警醒啊。因为然后呢我们看见又有一个天使从殿中出来啊，这个殿呢我们晓得呢是神的居所，也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这是神掌权的一个范围啊。那么当然今天我们晓得这个殿在地上就指着教会说的啊，今天神的殿在哪里呢？就是教会，但不是指着外面的房屋，是指着你我这些人说的。那么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让神居住在其中，成为神宝座设立的地方，成为神掌权管理的地方。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我们都是在主的权柄的管理底下的一个人啊，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凭自己活着啊。我们应该有个感觉，主在我们的身上是有权柄的，他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情况，所有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活在神的管理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尊重这个生命的感觉，就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每个弟兄姊妹都要学的。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跟末后时代中间主的这个收割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将来我们到主跟前，我们真是要咬牙切齿的懊悔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主还把机会量给我们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活在主的跟前啊。我再强调啊，这是快镰刀，它是不等你的，你必须预备好自己的，如果没有预备好你就错过这个时刻。所以这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时候呢，从殿中出来了一位天使啊，神的使者出来发号令，当然使者代表天上的命令啊。所以这个很奇妙啊，我们的主坐在云端上面，他最后要行这个事的时候，他还要遵从什么父的意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被提醒，今天很多人说他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呢？连主耶稣都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的呢？所以有人讲说呢，哪某年某月某日，那么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弟兄姊妹不要相信啊，不能相信，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知道。主耶稣明明讲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啊，所以这个最后的这个权柄是握在父的手中，千万不要相信地上任何人所说的这些东西。教会历史上这个出现的这个欺骗已经太多太多次了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因为有的人爱主心切啊，所以呢就听了这些话就做了，结果呢发现最后是受骗，那么不够不准确的话，对不对？那个讲话人自己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连主耶稣已经到了云端啊，他的 这个行动人就什么受父的支配的，是天使宣告出他才做的。我们读圣经，你要读得仔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读得仔细。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要把它弄清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位天使从殿里面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殿刚刚讲了是神的居所和掌权的地方，也是神荣耀的旨意啊。所以这个关乎到神末后时代中神荣耀的旨意，这是他在他旨意中间的行动。所以现在天使来发布这个命令，他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啊。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大声喊叫呢？要叫全世界的人都听见啊，所有全世界人都要知道，因为这个呢是宣布给所有在地上的众圣徒的。他宣布什么呢？他说伸出你的镰刀来，因为收割庄稼的时候已经到了。哇，这个时候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啊！你知道历史历代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都在等待这个时刻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没有等到这个时刻，他们过去了。我再说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刻是特别留给末后时代中的圣徒的，你我是一般有福的人。但是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时刻，那这是哀哉啊。如果你抓住了这个时刻，你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年我不管外面的工作怎样，人的外面情况怎样，老实讲，你外面你努力做工传福音，你带别人得救，你帮助弟兄姊妹讲很多的道，到处怎样，这些东西啊，固然是好的，但还不代表什么。更重要是你我要注意那个时刻，如果到了那个时刻，收割所没有你的份，你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归于徒然，那是懊悔莫及的一件事情。但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把自己的眼睛盯在那个时刻呢？你看我们在地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对不对？周遭的事物人事物影响我们，我们整天都想着这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地上的事情。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们真正以上面的事为念呢？启示录提醒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的内心常常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惧怕，就是在那一天主来的时候啊，你讲了几千篇道，主说那个不算数啊，那摆在一边，那弟兄姊妹，那我们真是满脸羞愧了，对不对啊？你平常的夸耀到哪去没有用的啊，所以要盯住那个时刻，亲爱弟兄姊妹们，时候到了。那才是一个真正最后决定的一个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有谦卑的心啊，能够最好呢那个灵啊要低，要降得很低，不要高傲啊，因为你我没有把握是不是到那个时候真正是这样。在教会历史上也没有几个人有这个把握，保罗是有这个把握的。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说呢，因为什么？那美好的仗打过，当跑都跑去说信道的道守住了，所以因此怎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哎呀，弟兄姊妹，他已经有那样确定的把握是得冠冕的。但今天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能有这样的把握呢？对不对？以诺一生没有做什么，他的生活中就是与神同行，主到哪里他就到哪里，主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没有别的特长。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叫主的心非常满足。因为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呢，认真讲我们能为主做什么呢？我们能力智慧都有限，对不对？神太伟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的伟大，我们那个东西摆上去你根本都不算数。所以做诗人说，我们一共加起来比空气还轻，你比灰尘都不如，那我们什么可骄傲的呢？弟兄姊妹们，今天人在地上骄傲是可怜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如果骄傲更可怜，你根本不认识神，对不对呢？ 如果真正认识神，你傲得起来吗？根本傲不起来的。我们知道我们不行，但是呢，我们一颗心愿愿意跟随他，就像门徒一样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跟着就行了。啊，门徒们满了软弱，满了自己的败坏，对不对？他们就紧跟，就像以诺一样，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何等不容易啊！所以神就怎么样，叫他不见死被提。啊，那么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他被取去以前得做神喜悦的明证。哎呀，尤其到了这些年，我阅读这些东西，我里面的感触就越深。弟兄姊妹，我们能有这样的把握吗？啊，我想这不是你的宣告啊，你把你宣告说我一定怎样呢？可能那不知道，到时候你可能你被撇在外面。所以求主你怜悯我们，对于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主也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那个时候要来到了。所以这个时刻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一生可以说最关键最重要的时刻，这也是整个人类历史最后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今天主把这个恩典留给我们，你我活在地上的人呢，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仰望主的怜悯。稍有一点点的疏忽，可能你会失去千年的一个祝福。那么到底我们有没有智慧拣选这个福分呢？所以这个在这里啊，那个天使就对他说啊，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哎呀，弟兄姊妹们，总有一天我们的眼要看见这个东西的，看见这个时刻的，这圣经已经这样预言的，你一定要应验的时候，对不对呢？他说什么？地上的庄稼已经熟了。那么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这个已经熟透了。那么谁是这般熟透了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般真正爱主得胜的基督徒。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啊，再和弟兄姊妹讲，所谓的得胜啊，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得胜的是不仅爱主耶稣和爱神的旨意，这两件事情是不可分离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光光的这种的爱主就够了，不，神还有他的旨意的。你看保罗跟随主爱主，他不仅爱主耶稣，他也非常爱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什么是教会？神今天建造教会，所以对于教会主在地上所有的带领，你都不能轻忽的。今天主把我们在这里聚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聚会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把真实教会的意义把它活出来，这就是我们聚会的意义，你知道吗？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是爱主的，但是你真正尊重神的旨意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心很爱主，但是轻看聚会，轻看弟兄姊妹们的那个侍奉，你要小心了。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失落掉了，有一天在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没有你，弟兄姊妹们，你会懊悔莫及的。所以这些年呢，弟兄姊妹们，主把圣经中的一些的亮光摆在我们的中间，我们释放在弟兄姊妹，要听懂了，要听懂了。如果没有听懂这个，那么有一天到主跟前说，你才忽然想起来，这么多年前你听过这些道，主说我不是没有说，有说，但是你没有注意，对不对？你也没有尊重，弟兄姊妹失去很大的福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什么？生命的成熟。恩赐能力都是主外加的，只有生命的成熟是你自己在主面前追求所得的。今天我们知道地上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有恩赐有能力的人，但是生命并不成熟，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仰望主，也许你没有那么大的恩赐，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是你注意生命的成熟。一年年的过来，我已经多次提醒，一年年过来，主借着时间提醒我们呢、啊。我们在主面前不是越来越老，越来越衰败，我们应该是里面属灵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你不能10年是这样，到今天你还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没有改变， 没有成熟，这个在主面前是可惜的，浪费了时间。也许你为主做了很多，外面做了很多，主不会亏待你，主会照着你所做的，主会报答你，但是呢，你这个人在主的跟前没有太多价值。这是使徒们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们在追求的时候一再所注重。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里面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这里提到成熟的问题啊，所以要追求成熟，心思意念脱开孩子的心思意念。保罗在他书信里面讲过，彼得在他书信里面多次的讲到，对不对呢？神的心希望我们长大成人啊！如果今天我们讲话还是那么幼稚啊，讲起属灵的事情还是那么样子，都不成熟，弟兄姊妹们没有长进，那是很可惜的事情。碰见事情的时候态度还是这个样，对付人的情况的时候看起来也差不多，对付世界的情况时候也是这个样，弟兄姊妹，那就表示什么？没有成熟啊！但在这里呢，主收割的是什么？是那个成熟的庄稼。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要追求生命上的一个成熟啊，这个呢比什么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你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没有人能代替的。所以在这个最开头第二、第三章里面讲到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那里呼召得胜者，那些得胜者呢，都是单数字啊，所以有人讲说这是指的圣徒个人得胜，但是我多次强调说呢，基督徒的得胜是为着教会追求个人的得胜，那个才有意义，因为呢，主所呼召的得胜者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啊，有的教会光景非常的险恶，但是这班圣徒们他们站在得胜的地位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救赎了我们，不仅是归给他的自己，也归给神荣耀的旨意。所以呢，爱主必须爱主和主的教会啊。我想用简单的话提醒弟兄姊妹，都听清楚了啊，你要爱主和主的教会啊。所以教会光景的好坏跟我们有关系的，我们应该迫切的在主面前祷告。今天主帮摆在一起聚会，对不对？这个聚会不是哪几个少数人的责任，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因为你在其中，你有你生命成长的机会，你知道吗？你如果为着教会，你的生命成长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各个弟兄姊妹都要成长。如果我们那个老习惯、老的这种作风都不改变，弟兄姊妹们，证明我们性格上没有改变啊，没有基督的性格，生命没有成长，那很可惜。所以呢，到了收割的时候，这是一个标准啊，弟兄姊妹记得，这是一个标准啊，这是一个条件。所以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在云上的收割，就指的被提说的啊。现在这些年我们听见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啊，神的儿女们有一天会被提的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个人的领会，我也跟许多其他弟兄们的感觉一样，是得胜者被提的啊，是得胜者被提的。当然今天这个讲论上有点争论啊，但是呢，我们感觉如果你仔细读启示录时，你会感觉是得胜者被提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得胜的路啊，这个得胜的路在哪里？不光是你的行为的问题，不光是你一个热心热情的问题，弟兄姊妹，也关乎到主的心意的问题。所以这个在主面前必须要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读到第十二章那里的时候，他也提到，对不对？那么那个男孩子被提，到十四章所讲的144,000人被提，这里又再说了一次啊，那是主耶稣做收割的工作。所以我要愿意在这里啊，再强调一下，弟兄姊妹要注意那个时刻，并且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快镰刀，那一刹那之间就转变了。容不得你犹豫的，容不得你等候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自己，不要轻忽这个东西。有一天你会看见，我们如果和千千万万爱主的圣徒一同被提到主那里去了，那何等欢喜啊！你我见面何等欢喜啊！如果有些被留下来了，那真是叫人觉得心里会很难过了，对不对？很遗憾。所以这里哈，十四章的末了讲到的第一个收割啊，所以圣经呢用这个庄稼熟透的光景来描述这个末后的时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庄稼的成熟，它是说明什么？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是一个神所注意，是生命的东西啊，不是道理，不是仪式，不是外面的东西。今天我们以为说呢，我们把外面的弄得整齐了，仪式弄得这个整齐了，这个外表东整不行的。弟兄姊妹们，神所要收的什么？是庄稼，是麦子啊，是生命的种子所结出来的麦子，是如同主耶稣基督那一粒麦子光景的麦子啊。所以这个麦子必须要长到什么？长到一个饱满成熟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愿主把这个摆在我们个人每个弟兄姊妹生命的里面，成为你怎么样一个确定的目标，在主面前好好的往前追求啊。所以呢，我们注意啊，在末后的时代，主要做一个大的收割。第一个收割是什么呢？就得胜者的收割，成熟圣徒的一个收割啊，这个是荣耀的，这是主亲自的在这里所做的一个收割。到了十七节，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个时候呢，不是人子了，是天使出来了啊，但是从哪里出来？也是从殿里面出来，就神从神掌权的范围里面出来的。这就是说，他也是奉神的差遣出来。这里说的第二个收割，哇，就是姊妹们，第二个收割呢，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他也是拿着快镰刀，也是刹那之间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地上的人在主面前需要警醒。今天呢，的确福音的工作也是蛮重要的啊。如果人不得救的话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收割的情况里，人的光景将要非常的悲惨的。那么然后他就说哈，这个拿着快镰刀人从殿里出来之后呢，然后呢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了啊。你知道圣经呢用这一种的描述啊，用这种的图画，都是说在说明一些属灵的事情，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祭坛是什么呢？祭坛是指的十字架说的献祭的地方，对不对？是流血杀生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天使从祭坛出来，就说明什么呢？天使这一次的收割将是根据十字架的救恩说的，根据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呢，临到地上的时候，他特别讲这个天使啊是掌管火的，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将要有火一样的审判临到地上。十字架的救恩呢，在今天是一个恩典呢、啊。任何接受主耶稣基督十字架工作的人都蒙拯救，对吧？我们呢，从仇敌的手中被释放出来，罪得赦免啊，这是恩典的一个工作，主为我们做成的。但是，若是你拒绝十字架的救恩啊，而不愿意活在十字架救恩的底下的人呢，有一天呢，你就要遭到十字架火一样的审判啊！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呢，这个天使呢，从祭坛中出来，就向着那个拿快镰刀的，也是大声的喊。这个大声喊也是全世界都听到的，没有人不听见，每一个人都会听见。他说像那个拿这快镰刀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因为要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什么？葡萄也熟透了。这什么意思？这里的葡萄呢，乃是指的不信的人说的。什么叫做葡萄也熟透了呢？就讲到他们像酒醉一样的，是醉生梦死的一般人。你看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你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人很清醒啊，在治理世界啊，看世界大会啊，弄这个弄那个，其实呢，在神眼中来看都是醉生梦死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前途，你也不知道将来永远的事情，对不对？你只活在眼前呢。哇，今天呢，有的人有理智的人呢，好像活得好像自己觉得还不错。有的人糊里糊涂，整天就在追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对不对？这样的人是一大批人的。人在地上追求生活的享受，放纵私欲。甚至很多罪恶的东西要天天的出来，这个东西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处这个时代，真是比以往的时代更乱、更可怕啊！这个你不需要我们多讲，你注意每天周遭生活，注意这个环境上所发生的事，你听听新闻你就知道多少败坏的事情了。这不是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全世界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中国是这样，欧洲是这样，澳洲是这样，南美洲也是这样，全世界的人，连非洲都是这样，你逃不掉的。这是一个大的败坏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局面，笼罩着全人类。撒旦的权势现在已经达到最后的一个光景，所以人的败坏的情况是败到不能再败坏。这个用什么呢？用那个熟的葡萄来形容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一切的事都来到尽头了。这个葡萄一熟就要掉了，你知道吧？就要掉到地上，马上就要掉下来了啊。所以在今天这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希望教会蒙恩，我们能够清醒在主的跟前。我们不能跟着世人的光景这样去，将来失去恩典的啊！世人追逐什么，我们也追逐什么啊？那么我们还以为在地上的年日啊，那么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享受那个。当然主如果给我们恩典，有的享受也不是错，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整天的都注意这些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是不智慧的东西。今天世界上的人呢，你看看退休了，退休做什么？没事干啊。那么这个你在各道各处都是这样的，拼命的赚钱啊，赚了钱就是享受啊。哇，我现在发觉这个，从前我们觉得美国人最会享受，现在发觉中国人更厉害。嘿，我碰见的这些中国朋友们啊，他有钱的不得了啊。哇，你到他家里去，连我们这个从美国去的人呢，都觉得这个真的是赶不上他了，反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活的豪华奢侈啊，大家都在追逐这个东西。以至于弟兄姊妹们，在中国碰见了好多聚会里面出现了好多的骗局，你知道吧？大家都想发财嘛，所以有很多弟兄们告诉我这个怎么办呢？你看看，有人就搞出了一个什么东西，说哇，投资这个东西会赚钱。前些年他们举一个例子说啊，有说他要弄煤矿，哎，大家来投资啊，这个一定发财的。哇，弟兄姊妹们把钱都统统拿出来投资。结果钱一拿到之后呢，过几天这个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因为是弟兄的缘故，大家都信任他了，结果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结果我发现不只是一个地方发生这种事情，原来好几个地方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他们的负责弟兄们来找我，孙弟兄这个怎么办？我说怎么办？你贪心了，我怎么办？我也没得办，对不对？你在教会里面要教导弟兄姊妹们，生活上教导，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一种邪恶的势力啊，不仅在整个世界的里面，也进到神的儿女们的当中啊。今天这个邪恶的这种风气啊，这个风啊，吹到遍地都是，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们，地上的葡萄也熟透了，罪恶满盈，要达到尽头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候啊！所以呢，这个从祭坛出来的天使就宣告说呢，你要把快镰刀丢下去，要收割。所以你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还能延续多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知道那时日子那时辰，对不对？但是圣经已经提醒我们，要来的就快要来了，并且来得个快速，眨眼之间就临到，你还没预备好，他已经来到了。所以我有时候读到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讲到挪亚的时代，讲到那时候，他是说不知不觉中就来的，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最可怕。如果你是有预备的话呢，你有防备，那还不错。你根本没有防备，你弟兄姊妹们，你们想想看，我们的生活，你有防备吗？你真是警醒的预备吗？哇，我有时候被提醒惊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需要预备的，不能跟这个世界的光景走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那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情况里面忽然之间主来了，那我们可能是被丢在地上了，那就非常的悲惨，对不对？所以在今天这个迷惑人的时代，他为什么用葡萄呢？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了这个最容易成为酒，最容易让人家醉的。所以这个幕后的时代，它带着一种酒一样的性质临到地上。你想想看，给你喝酒你不醉吗？你到处都闻着这个酒味，不要喝多闻的，你也就差不多要醉了啊！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很多东西都是让人沉醉的。哇，一进去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人一沉醉在里面的时候，什么都不管的。天地，喝酒酒醉的人就是这样，胆子又大，对不对啊？你什么话也敢讲，什么事都敢做啊！现在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人呢，都狂妄啊！哇，我看年轻的一代也都是这样的，什么话都敢讲，什么事都敢做，百无禁忌。哇，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光景吗？太可怕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这些年常常感觉到内心对教会的光景中感觉到有一个东西，我们把它拾回来，那就是敬畏主，敬畏。今天呢，全地的光景呢，我们觉得都失去敬畏。你看看整个基督教里面的情况，这样失去敬畏可怕，你的敬畏的心已经没有了，你就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酒把你灌醉了。哇，到一个时候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你觉得自己什么用怎么忘了自己的光景啊，非常的可怕。所以呢，圣经的描述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重要的提醒啊，这神的智慧在提醒我们，在警戒我们。就末后的日子是一个酒醉沉睡的一个日子，仰望主的怜悯。今天呢，葡萄熟透了，你知道葡萄一熟透啊，很快就变成酒的。葡萄是最容易变成酒，所以全世界的酒大，恐怕一大半的酒都是用葡萄做的，对不对呢？用葡萄做酒最容易，它只要一熟透了，你放在那很快就有酒味，你不做酒它也变成酒了，是不是呢？所以现在是一个葡萄熟透的一个时代。哇，是一个叫人被麻痹酒醉的一个时代。所以那个天使怎么样，他就把那个镰刀丢在地上，扔在地上，快镰刀啊！有姊妹们，这些动作都有它的用意啊。天使就把它扔在地上，结果呢，那个镰刀就开始收割了。 收取了这个葡萄，然后怎么样，丢在哪里？丢在神愤怒的大酒闸里面。你知道吗，圣经呢一再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啊。约翰常常讲神是爱，你叫一位充满爱的神发怒啊，有时候还不太容易。我们看见有的父母爱孩子，真是爱到一个地步啊，舍不得打孩子骂孩子的，对不对啊？叫一个充满爱的父亲去惩罚他的孩子，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呢。今天呢，我们神的爱是我们难以测度的，他连我们这么败坏的人，他都把我们拣选回来，并且爱我们到底，那个爱，弟兄姊妹，我们难以形容的爱啊。你居然要让这么一位充满爱的神发怒了，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事情非同小可，也绝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是说明什么？说明地上的人已经败坏到了极点了啊！所以在挪亚的日子呢，神曾经一次大怒啊，那么用洪水灭世，那都是神不得已的一个行动了。今天到了末了的时代，这个地上的光景将要促使神的愤怒达到极点。所以启示录已经预先告诉我们了，弟兄姊妹，这是预言呢，已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什么？活在是一个神的震怒大怒要发作的一个时期。所以地上人的光景非常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讲说要把它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当中。所以这是今天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对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们，若是主给我们机会能传福音，尽量的传福音，能救几个就救几个。但是我们也相信神预定的人数，神所预定神的儿女们到了时候一定回家，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了。当然我们今天要有份于神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配合神的带领，好好的把福音传开。否则的话呢，到有一天你看见这些人落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是不得了的。那么在这里呢，他讲到说那个酒榨呢是踹酒的地方啊，踹酒的地方在哪里？在城外啊。所以感谢神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个很大的恩典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当神的大愤怒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波及教会，是在教会之外的啊。这个城是指的神儿女们的所居住的城，所以恩典和审判非常的分明，这个中没有中间的这个地带的啊，弟兄姊妹，要不然你就蒙恩，要不然你就落在神的愤怒底下啊。所以今天呢，你我蒙恩得救，我们要多么感恩呐！要多么的感恩呐！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这真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对不对啊？像我们这么败坏的人，主竟然救了我们。你看我们蒙恩的年日越久啊，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越好的，还是越来越败坏的啊？那么不是说越来越败坏啊，是越来越看见自己的败坏。刚蒙恩得救的时候还看不见太多，年日越久了就越觉得不得了了，这个从头到脚都是罪呀 啊真是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了。所以保罗写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你看看，这是保罗所看见。所以到了他晚年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弟兄姊妹，罪人中的罪魁啊，提摩太前书讲罪人中的罪魁。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越多的蒙恩，越在主的光中，越觉得主恩的深重，越觉得自己的败坏。这个基督徒才是一个长进的基督徒，你是活在光中的基督徒。 一个人呢，蒙恩年日久了，越来越觉得自己啊，这个觉得不错啊，教会里面自高自大了，觉得自己高在别人之上，那是个危险的东西，就怎么看不见自己了。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已经在神的恩典中，所以呢，不至于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我们唱的诗歌唱得非常好啊，神的愤怒的洪涛怎么样？漫过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做中保，把保护起来了。今天教会在主的恩典中躲过神愤怒的大审判啊！今天这个世界呢，将来要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审判，所以你要看见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可怕事情、败坏事情发生的。圣经主已经告诉我们，你也不要稀奇啊！他一有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基督徒反而怎么样？应该挺胸昂首，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所以今天求主让我们做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啊，让我们好好的活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这是主给我们很大的保护。那弟兄姊妹，最后这一段这一节呢，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预言啊。他讲那个有酒榨揣出，在城外揣出，然后有血从那个酒榨里面流出来，哇，这不得了，真是血流成河啊。那个时候那个死的人呢，那不是今天我们看一个战争中所死的人能够比较的，那到底死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啊。到后面呢，圣经还会讲一个灾难过来，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就死了啊。有弟兄姊妹知道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吗？从前我知道是有60多亿，现在我好多年没有去看啊，然后恐怕都到快到70亿的人，那三分之一死掉了，你想想多少人啊，多可怕呢。中国现在多少人呢？14亿了，对不对？还不到三分之一呢，你就多可怕。那个血流出来的数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啊。所以呢，高到什么？高到马的脚踝。为什么这里讲到说呢，这个是马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到启示录就知道了，这个马出来就代表征战啊，将来地上有个大的征战出来啊，这个就遥指什么？将来哈米吉多顿的大会战啊，那个大会战那是一个人类历史最终点的一个大会战，最悲惨的一次的战争。到后面我们会读到啊，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讲从东方啊，我有过去有好些年读到那个，我是真的为我们的同胞啊，为我们中国的同胞祷告，因为呢，要这么2亿的部队的话呢，真的中国你定个中间恐怕很多中国人的，你一个部队要有2亿人，你想想看，你这个哪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的呢？现在我们晓得印度人也很多了，印度也达到10亿。所以他们讲最后那个是个联军啊，当然这个东西啊，我们今天只能说呢，当做一个尝试样的来说明，到底最后那个情况是怎样的，没有人敢讲。但是圣经已经讲20000000的部队啊，到后面我们看见这是抽屉所鼓动出来的情况，所以最后那个大的会战，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次征战，血流成河啊，那个血流到一个地步，会到人的马的脚踝这么高，你想那个马的脚踝呢，那个马头低下来的这样，差不多就有1尺多的这个血啊，流了多久多远？流了600里呀、啊！哎呀，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惨烈的一次的战争呢、啊，血流成河。所以这600里呢，也有读经的人呢。就说这可能是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地正好啊，这就在哈米吉多顿的平原上，米吉多的平原上面。当然这是个预言，弟兄姊妹们，我们只能说呢，像这些东西呢，当做一个尝试来领会一下就好了。因为到底将来那个事情真正发生是这个怎样情形，我们不敢讲啊。因为我们也不能去这个妄解预言，你讲错了将来变假先知去了，那更可怕。所以呢，解启示录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要非常的客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把它当作一个尝试，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关于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重要的预言啊。那么还有呢，约珥书3章9到16节也是这一段的预言。所以你看，早在几千年前，先知们就已经开始预言这个东西了。两个先知预言啊，以赛亚预言，约珥也预言啊。那么到这个时候，约翰在异象中看见这幅景象，所以这说明这些事情是将要必成的事。就求主世人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启示录14章的最后面讲到两个收割啊，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一个收割是关乎得胜，关乎成熟的圣徒的收割，另外一个是关乎这个末了时代最后的一个大审判。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这个主的话已经是非常的清楚啊。我知道我们人呢，很多时候不容易警醒，我们要祷告啊，弟兄姊妹们。我读这些话，我也仰望主把这些话放在我的心里。弟兄姊妹，你听见这些话，要祷告主把这些话放在你的心里啊。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启示录的一个解释，过去就过去，一场聚会过去，那弟兄姊妹们将来懊悔，我们恐怕来不及。仰望主的怜悯，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向你俯伏下拜。你已经把末了时代中你所有的工作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的心羡慕在你收割的时候能够被提，能够达到你的宝座。主啊，你把时间机会人就留给我们，求你在我们里面产生爱慕的心，叫我们起来追求。主啊，不把这些当作平常，也不把它当作仅仅是一种圣经的解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我们心渴望你回来的时候能和千万的圣徒一同得你的称许，能够有份于得胜的行列。求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走生命成熟的路。主啊，让我们天天注意的是我们这个人在你面前的改变，求你怜悯我们。主啊，也求你怜悯这个末了的世代。你的话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世代的罪恶将要达到尽头，主啊，将在神的愤怒中间遭受大的审判。求你不让我们醉生梦死，主啊，整个世界都在沉睡，愿你的教会警醒。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运行在你的百姓当中。主，今天晚上我们在恭敬地把这段话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求你用你的指头把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主啊，但愿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侍奉，影响我们的追求。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